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满心向你感恩，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来敬拜，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居首位，对我们来说话。谢谢恩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在门徒的核心信仰的价值当中啊，不断的来学习如何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要先来分享我在泉州门的看见跟一些的见证。今年呢是第五届的泉州门啊，全国高中职门徒营是第五届，它是三年一次的。感谢主的恩典，这是我参加的第三届啊，这是第三届，这是很相当令人感恩的。那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泉州门当中啊，有一个超强台，就是玛利亚强台。然后呢，他在去的时候呢，就已经要靠近在整个泉州门了。那一直到在7月10号到7月11号的这个下午到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发布了桃园就发布了啊路上的啊的台风警报。你知道吗？其实很特别，在三年前2015年的泉州门的时候，其实也有台风，而且不止一个，是三个。那个时候呢，在东海大学。中央大学在中部，那个三个台风呢，有到北部，有到南部，就是没有到中部。那北部、南部有下雨，但是上帝呢就把三个台风给弹开了哈。中部的东海大学无风无雨，我们就在那边度过了这样一个礼拜的一个营会的时间，相当令人感恩。但这一次呢，是一个从弱青台到中台，它不停的来增强，变成超强台，甚至还有两个台风眼。其实到在整个营外将近1400多人，1500多人，你看主办单位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不断有家长打电话来说，你们的营会要停了吗？你们营会要怎么做呢？当我们把这个消息给学生的时候，学生都说他们不要回去，他们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全中门，他们希望有一个完整的时间。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要配合人事行政局，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就开始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的时候呢大会呢就做了个调整，就把晚堂培灵的时间，王文野牧师晚堂培灵的时间移到下午。培灵完毕的时候呢，大家就分散到各自的宿舍。我们在泉州门有四个宿舍哦，就是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宿舍。你知道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大会完全没有预备该怎么办，就只能请学生在宿舍待着，让我们辅导呢陪学生聊天，跟他们陪谈，然后带他们玩岛。你知道吗？四个宿舍，你知道在这种营会当中全部都是高中生，而且他们都有手机的状况之下，他们应该会玩手机游戏啊，或者是就在休息啊，或者是彼此聊天。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开始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是说，我们想要一个完整的全中门的时间，因此我们要开始来祷告辅导，跟高中生就说我们要来敬拜祷告。这是大会没有推动的事情，他们就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宿舍楼层开始敬拜祷告。我觉得这是对第五届泉州门的学长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课程哦。然后他们在敬拜祷告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希望台风赶快过，他们希望隔天继续有泉州门，因为那一天下午停掉的时间是专题的时间。什么是专题？就是把学生分成一部分送到各教室听讲啦，就是坦白来讲是无聊的课程，不是玩游戏，不是活动的课程。可是他们就还有学生录影片跟大会讲说，我们要听讲到，即便你们自己拍直播我们看都可以，给我们听讲到，给我们听专题。你知道吗？就在那一天的时候，这个是他们粉丝页，第五届全中文的粉丝页，他们就在各个不同的宿舍里面开始说，我们敬拜，我们祷告，希望台风赶快走。这是大会分享给，然后在四个宿舍里面，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交错的都有这样敬拜祷告的声音。而且那一些的敬拜祷告，其实有的是清唱，有的甚至有吉他。去泉州门就是不需要带吉他的，有一些学生就自己背着吉他去。我们这个楼层，屏东那个楼层本来是没有吉他的，是别的楼层说他们要一起敬拜祷告， 问我们屏东的这一层有没有敬拜祷告，我说当然要啊，刚好我们有多一把吉他，你们要不要借，说当然要借啊，怎么会有多一把吉他呢，就借来，我们就一起敬拜祷告会。那个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学生就坐在自己的宿舍里面自己的分享，他们坐在地上，这个是宿舍的骑楼啊，或者是电梯外面的，这是女生宿舍，他们拍照的，他们就坐在地上一起敬拜祷告。他们自己聚集起来，大会没有任何桌说，哎，你们一定要过去哦，完全是自发性的说我们要敬拜祷告。隔天就说，请给我们一个还给我们全宗门。请给我们完整的全宗门，然后大会赶紧调整，给他们的都还是那个专题啊，或者是工作坊啊，或者是晚堂培灵讲道，很特别哦。大会说他超乎了想象，高中生向大会要求我们要听讲道，就超乎我们跟年轻学生的想法，你知道吗？在整个全宗门当中，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有人在禁食祷告当中痛哭失声的祷告，有人在全体祷告会的时候站起来要辅导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就一直掉眼泪。我们组的有一个女生，小小的女生，当我们在最后一个拆派祷告会的时候，他们会发给一张的代祷卡，一面是台湾一个县市，另外一边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国家，刚好那个女生拿到北韩这个国家，她就坐在我旁边，我看到她拿着北韩那个国家，手开始发抖，还开始掉眼泪。大会正在进行，还在做别的事情，他就一直看着那个北韩的那个国家，一直手在发抖。那她是女生嘛，她有那个长头发，她盖着她的脸，我不清楚她的脸，因为我不好意思看，可是我发现她正在掉眼泪，因为她一直在拨她的脸颊，然后看着北韩这个国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看见很多的年轻人在全中文当中被翻转，他们说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表里一致的信仰。这个题目本来要在6月3号的时候要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一天刚好我们邀请了游信义弟兄跟孙义珍弟兄分享，我就把它移到了今天。那很特别，是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就在全宗门之后让我来分享这个表里一致这个门徒的信仰。你知道在全宗门的第一天啊，大会安排了一首诗歌叫我不要，或者是有一些人知道我不要这个诗歌，它是一个很跟一般的诗歌长得很不一样的诗歌。它的歌词是什么呢？他说，忙碌可以是最棒的借口，心思常填塞生活的细琐，你的爱常被我抛脑后，求你怜悯我。平顺可以是最大的阴谋，一不小心就跟着世界走，你的话总被我摆最后，求你赦免我。副歌讲说，我不要翻书般的做作，我不要无意思的歌颂，我不要只在某一些时候才想起自己为谁而活，我不要爱你只在口头，我不要假装没有软弱，我只想真实被你触摸，求你更新我。这是一种很快的歌，然后他在表达这个一些年轻的生命，或是一个真实渴望与耶稣基督有一个真实关系的人的生命说，我不要，我不要只有宗教虚伪的伪装，我不愿意只有基督徒的样子，却没有耶稣在我的心里面。你知道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骂的最凶的不是政治人物，不是强国的恶势力，不是作奸犯科的人，不是妓女跟税吏，不是贪官污吏，他骂的最凶的是当时候被称之为信仰领袖的法利赛人。他那时候骂的最凶的是，正是在今天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23章一整章，耶稣专门在骂法利赛人，用了一整章他诉说法利赛人的欺惑。现在我们也会用法利赛人来彼此提醒，如果你被称之为法利赛人，请你不要太高兴，因为在现今的用法不是一个太正面的用法。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法利赛的这个原因，这个法利赛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 特别是指说从世俗跟不洁净当中分别出来，他是一个愿意按照那个敬虔生活分别为圣的，他们远离不净不洁净的人跟事物。这种分别为圣的观念让他们对他犹太人来讲不太陌生哦，因为上帝都要让把犹太人跟每一个外邦的族群分别出来，他拣选他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法利赛人呢，他其实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里面，他 有四个党派，其中一个党派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党派。所以他在这边当时候是宗教领袖，他们对于旧约的律法是滚瓜烂熟。有一些文献的记载说，他们特别会对旧约的文献，甚至那个字跟字之间，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悉。每一个希伯来字，他们都非常的熟悉。旧约圣经里面，他们那个每一个字义跟字跟字中间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他们有口传的律法，他们把摩西的律法再解释出来，有613条的律法的实行细则，安息日怎样被遵守，走多远才叫安息日的路程，做什么事情是干饭的安息日，做什么事情是洁净的礼仪，做什么事情是十一奉献，他们一条一条非常仔细的来表达。所以他们去遵守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可是后来就变成不只是遵守圣经的律法，变成遵守了表面的字义，而且他们也曲解了圣经的意思，他们用这些外在的表现来帮助自己，好像让得到别人的称赞。他们没有，他们让人家相信只有遵守律法才能够得到救恩，不是因为相信耶稣而罪得赦免。他们就藐视了漠视了神的怜悯跟恩典。这一群人是所谓的宗教人士，耶稣特别指责他们是只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意，这是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这么指责他们，这是一个表面敬虔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久了之后，我们慢慢慢慢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宗教，我们用宗教的活动代替人心中对上帝的渴望，我们用活动来代替圣灵的引导跟圣灵的大能。这一张图呢，也是全中门的图的宣传图哦，这是一个圣餐杯，你看里面很多小珠子，这其实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活动。那每个学生就拿了一个圣餐杯，它有不同的区域。那如果那个区域，比如说那个是手机区域的啊，那是手机游戏的区域，它要去到那边有一些文字的描述。如果你的时间，你生活的时间占被手机游戏占了很多，请你拿五颗珠子，好，可能是衣服、韩剧、小说，或者是好，你可能有坏习惯，有烟酒的坏习惯，它有不同的区域，所以学生要去到那边看完的时候，他可以酌量拿几颗到他的瓶子里面去。所以你看到这个瓶子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是学生到的不同的地区，他们拿了不同的坏习惯跟填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不同的事，他们就放进去。这个图片告诉我们说，即便我们可能活得很有道德，却仍然为自己而活。法利赛人是如此，我们可以活得很有道德，但我们不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而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耶稣基督而活，我们要活出那个表里一致的信仰。当我们用宗教的活动取代了人对上帝的渴望，有人称之为这叫宗教的灵啊，好像有一种属灵的权势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教会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我们长得很敬虔，但是其实我们里面知道我们的里面其实一点都不敬虔。宗教的灵让我们外表看起来很好，但是当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被冒犯，我们会开始拦阻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当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最近我们在 活泼的生命都在读《使徒行传》，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或者这些宗教人士，当我们神透过使徒在行神迹的时候，他们看见没有惊讶于神迹的产生，他们开始阻扰这些使徒们、门徒们所行的神迹，威胁他们不能讲道，威胁他们不要传福音。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所行所做所说不断地让这一群宗教人士被冒犯，他们强烈他指责耶稣，指责他们，质问他们，痛骂他们。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些的经文来了解圣经经文对法利赛人的描述，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宗教的灵，我们来认识什么叫我们要认出而且要活出一个表里一致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看到马太福音第23章第2到第7节，我们的教材没有看出经文，如果看出经文这教材就会很多，所以我用投影片让大家让弟兄姐妹来看，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翻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3章2到7节，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耶稣在这个经文当中描述法利赛人他长的是什么样子，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什么叫做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他们谈到摩西的时候，摩西总是代表着旧约的律法，摩西五经。所以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好像是站在律法这一边，然后呢指责别人哪边做不对，你哪边错，你哪边做不对，你必须要悔改。因为他们很熟悉律法，他很快的能够认出谁没有做到什么事情，谁做错了什么事情。可是这些人能说不能行，所以耶稣说啊，当法利赛人指出你哪边错的时候，你要赶快悔改。他们说的是对的，但是不要学习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对别人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他们总是能够看见别人的缺点，看见别人教会的缺点，看见你生命当中的缺乏，多过于看见别人的优点。他们常常用，或者说我们常常用行为来评判别人的信仰，实际上我们却不知道他的个性，他的生活背景是什么。我们常常用有形的宗教仪式来评判别人，比如说他到底一个月出席几次主日，他有没有来参加祷告会，他有没有灵修，用这样的事情来评判别人。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他有什么苦衷，或者是有什么不容易的时刻。他们常常注意别人的信仰，法利赛人批评施洗约翰不吃不喝，被鬼附才不吃不喝。当耶稣又吃又喝的时候呢，又说什么？耶稣是贪食好酒，不吃不喝也不行，又吃又喝也不行。他们总是有很多话可以来攻击别人，他们花很多时间去注意别人的信仰的生活，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他们单用外表的情况跟这个人过去的认识就来论断，这显出我们的自以为是。经文描述说法利赛人他把这个难担的担子给捆起来放在别人的身上，把那个律法的标准放在别人的身上，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要别人看见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他们会佩戴经文，他们会把那个特别的那个经文做宽的，让别人看见我有佩戴经文，然后呢把那个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那个为宴席上的首位，然后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在街市上别人问他安，说他是拉比。他们所做的事情都要人家看见，他们不对成为圣洁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让别人看见他很圣洁，让别人羡慕跟欣赏自己。他们可能参加很多的特会，很多的系统的装备，很多的查经班，他们表现敬虔，但不是真的渴慕上帝。今天我们是不是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认识圣经，但是却没有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说要跟随耶稣，却没有按着他的话语跟他的标准来生活，这就是假冒为善的生活，这就是 当时候的法利赛人，现今我们也成为了法利赛人。宗教的灵让我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让我们能说不能行，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圣经，我们知道圣经的标准是什么，我知道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是不合圣经标准的，但是我只会说，但我没有办法行动。宗教的灵让我没有办法行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我们所相信的，将我们所相信的用行动表达出来，否则我们就成了现代的法利赛人，我们就被宗教的灵所影响，我们就被宗教灵所影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宗教的灵让我们失去认罪的能力。在路加福音18:9-14，这边有个经文，他说到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的设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一个税吏，他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主啊，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一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了都捐上1/10。那个税吏远远在旁边站着，连举头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更算为有义。宗教灵让我们忘记，让我们忘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眼目只会定睛在别人的错误。我们应该要像那个税吏一样，其实我们都是那个税吏一样，应该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开恩，可怜我们。宗教灵让我们生出一种属灵的优越感，因为我们来教会久了之后，我们信主久了之后，就觉得我的属灵的生命比较成熟一点，我们会跟别人相比，毕竟我们信主比较久，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比较成熟，我们会开始觉得别人，我自己比别人更靠近主，我认识的圣经比别人多，我是服侍的范围比别人更多，比别人更蒙主的喜悦，在我的心中就开始产生了批评论断的想法，我心中就失去了爱别人的心。我很清楚记得我在神学院1年级、2年级的时候，我的心就是如此。我进到神学院里面，我看到我的同学，看到我的学弟面，甚至看到那些要毕业的学长姐，我心里面生出一种想法是说，主啊，这种人都可以当传道人哦。主啊，他的生活习惯，他交报告的方式，他的报告，他的实习讲道，他的一切言行举止，我看在眼里，我实在是看不过去。我就说，主啊，怎么这样的人你也让他来读神学院呢？进神也太随便了吧，怎么让这些人来读神学院呢？我心中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我很清楚我自己有这种想法。我开始自义，我开始不愿意认罪。还记得约翰福音9有一个故事吗？耶稣医好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门徒问他说，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他父母亲犯了罪？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是他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耶稣吐了口水，呼了泥巴，放在这个人瞎眼的人的眼睛上，让他去池子边洗了眼睛，他洗完就看见了。那一天是安息日，法利赛人抓住这个事情，紧抓着不放，问这个瞎子说，谁把你洗了你的眼睛？他说，他的名字叫耶稣，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又去问了这个瞎子的父母亲，他本来是瞎眼的吗？他的医好你儿子的是谁呢？他父母亲应该说，不知道，你要去问我的儿子。他再一次把瞎人叫过来说，到底谁把你治好的？因为他在安息日治了你的眼睛，这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在安息日做工，因为医治算是在安息日做工的一种。他们要抓到耶稣的把柄。这个瞎子就说，我不晓得那个人是谁，但是我知道上帝会听义人的祷告，如果这个人不是义人的话，上帝不会听他的祷告，而他也不会行医治在我的眼睛上。难道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 难道我知道他知道耶稣这个医治他人是从神那里来，如果他不是从神那里来，他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下子换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回答了。第三四节，法利赛人回答说，他们就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当中，还要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了。这些法利赛人完全不为眼前这个人瞎眼得看见欢喜快乐，他们只在意的耶稣在安息日做了医治的事情。他不为这个人高兴，他反而指着这个人说，你全然身在罪孽当中，你还要教训我们吗？法利赛人是不能被教训的，是不能说他错的，这也是宗教的灵的特征之一，不能说他错，不能教训他，他会全力的来恭喜你。另外一处在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那边耶稣被一个法利赛人请到家里面吃饭，他们吃着吃着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圣经明明白白的讲她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她知道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当中的家里面坐席，她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一个犹太女人一辈子只有一瓶的嫁妆，只有一瓶的香膏，她就带着这个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用嘴连连亲他的脚，用香膏抹上。法利赛人看见这个事情，心里想什么？哎呀，这是美事吗？不是，他心里想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如果耶稣知道她是个罪人，他一定知道她在干什么事情，她是个罪人。耶稣知不知道她的心思一念？耶稣知道。耶稣说一个比喻，两个人欠了债，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他们都没有钱可以还。那当债主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钱的时候，哪一个更感恩，哪一个更爱他呢？法利赛人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更多被赦免的那个人。耶稣就跟那个女人说，你看见这女人了吗？他说，你断得不错，你看见这女人了吗？我进到你的家，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这女人用眼泪湿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这女人不住亲我的脚，你们用油膏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她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了。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然都赦免人的罪。我不晓得这个法利赛人的脸是怎么样，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想他心里该怎么想呢？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认罪的时候，耶稣就都赦免了。而这个法利赛人从头到尾都失去了那个认罪的能力，他宗教的灵让我们失去了认罪的能力，我们只看到别人的错误，我们只看到别人的罪恶。宗教的灵让我们失去认罪的能力。第三个，我们看到宗教的灵让我们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宗教灵让我们失去爱人的能力。在马太福音第12章1-12节，他们这边谈到一个事情：当耶稣从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们的门徒肚子饿了，他们就掐起了麦穗来吃。他们掐起麦穗不是掐拿起来就马上往里面嘴巴吃，他掐起麦穗是必须要戳动的。这个戳动的动作就代表你正在工作。法利赛人规定说，这样戳动的行为是在工作的行为。所以呢，法利赛人就说：“哎，为什么你耶稣你没有阻止你的门徒做这个事情？他不可以做这个事情的。”耶稣就对他们说，那个经上记着大卫跟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你没有念过吗？法利赛人怎么会没有念过？他们对旧约每一个字都熟悉得很，怎么可能没念过？耶稣在指责他们。当耶稣跟他们讲说，其实我们可以知道门徒们并没有触犯安息日的规条，因为他所做的并不是触犯安息日，是触犯的法利赛人对于安息日的解释的施行细则。所以他没有触犯安息日，他是触犯了 法利赛人对于要守安息日接下来的施行细则，因为要守安息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对法利赛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原则，他们要定出施行细则，走多久才算没有遵守安息日，要做什么事情算是遵守安息日，什么事情算不守安息日，他们在施行细则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当他们用手去搓麦穗的时候，这是一种工作，所以他们看见，他们觉得他耶稣的门徒在工作。法利赛人他们只看见别人的错误，他们只盯着别人的罪。宗教的灵让我们失去怜悯的心，让我们看不见别人的需要。门徒们有需要，他有肚子饿的需要。这些法利赛人让他看见别人的罪，却看不见别人的需要。他让我们觉得遵行规条比爱别人来得更重要。当我们祷告，当我们的灵修开始机械化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那个自我的控告跟定罪的当中。这个时候我们不只是会对别人定罪，我们也会对自己定罪。那个宗教的灵让我们觉得害怕，让我们觉得要控告别人，我们也控告自己。我们看不见爱的需要，我们觉得我们心里面没有爱别人的心，只有定罪别人。宗教的灵也让我们失去经历神的机会，因为当我们继续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耶稣后来进了一个会堂，那个会堂里面的人有一个人手枯干了一只手，有人就问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想当然这是一个试探性的问题。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他说在安息日有一只羊掉在坑里面，你们要不要把它捡起来？要，因为羊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必须要捡起来。如果做善事可以，那这个人在安息日当中他被释放，他枯干的手完全被医治，当然也是可以做了。他就说叫他把手伸出来，手就复了原，跟另外一只手一模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如果我们在那个会堂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他本来是枯干的手，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被医治了，你的心情会如何？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可是法利赛人就出去，他们商议要怎么样除灭耶稣。他们对于这个人手被恢复了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一点都不开心，他们对于神行的神迹在他们当中一点都不喜乐，他们只关注着说这个人触犯了他们的标准，触犯了他们的律法，他们就商议要除灭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宗教灵让我们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让我们只盯着规条来做，让我们心中没有爱。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心理医师心理学教授，他会总是会有一些知名的一些企业家来找他。这一天有一个知名的企业家，他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企业家，他在学校的时候他是以领导能力出了名，他在业界的时候，在判断啊，在做生意啊，都是被人津津乐道。坊间出了很多有关于他的书，他甚至成为了一个励志的一个对象，在老师当中都会说，哎，希望能够他成为一个励志的对象。这个人那一天来到了这个心理医生、心理学教授的面前，就跟他讲说，我来跟你谈话。他说，我有很大的一个王国，我的商业王国，可是呢，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没有办法爱人。哇，那个心理医师他第一次听到这种怪病，怎么会没有办法爱人呢？很多人都会埋怨没有人爱，或者是感觉到社会很冷漠，第一次听到没有办法爱人的，而且到这个状况是他想了结自己的生命，他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受到别人的爱，也没有办法去爱别人。他就跟他讲说，其实在他学生时期啊，这个企业家学生时期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非常想要出人头地，他就去找了一个心理医师。 然后呢，那个心理医师跟他洽谈过后呢，他就给他开了一个药。他说哦，你接下来的判断会非常的冷静，非常的，你观察力会非常敏锐，加上你的学问，你未来事业一定非常非常成功。你只要吃了这个药，就能够对观察很多事情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知道药都有副作用，对不对？你把这五颗药吃下，每天吃一颗，吃五天之后，你会很多事情，你的决断非常的聪明，但是你会失去爱人的能力。当时候那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企业家，年轻气盛，不管这些事情，药就拿过来，五天就把药给吃光了。哇，接下来他在业界平步青云，做什么事情都成功，成为人人称羡的企业家。可是当他后来之后，他觉得他是全天下最冷漠的人，他没有任何的感情，他的妈妈过世，他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他看到他的弟弟哭得跟什么一样，可是他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他的太太跟他孩子都知道他丝毫没有感情，他真的副作用就是他没有办法爱人了。他开始发现他失去全天下最大的快乐，他没有办法爱人。他的理智告诉他说，付出比得到更加有意义，所以呢，他必须医治他这个病。该怎么办呢？他开始要来找这个当初给他药的教授。可是这个教授事隔多年，这个医生这个教授已经安息了，已经死了。而眼前他来找这个教授呢，心理学教授正是当初给他药的一个学生啊。老师已经过世了，那怎么办呢？来找学生。他说，我要恢复那个爱人的能力。这个心理学医师当然想不到会有这种，老师也没跟他讲过这个事情。可是呢，刚好他的老师呢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医师，他的笔记跟他的书都有展出来，所以呢他都特别去找他的师母，问他可不可以看看他老师的笔记。他按着时间按着年份去查询笔记，他老师果然记载了这个特别的案例。他就去看，原来啊，他老师真的是有给他做这个事情，他也找出那个解药。可是呢，他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他老师根本就没有给他什么药，就是五颗维他命，就是五颗维他命。他说：“糟糕了，怎么办？那老师这样子，那怎么办？”他也一样画葫芦，预备了五颗维他命。在这个企业家回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也把这个五颗维他命给他。他说：“我找到我老师的笔记本了。”他说在这个是解药，你只要按着五天一天吃一颗，就把这个药能够解除了。三个月之后，病人回来了，这是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说他可以感受到关怀别人的那种心里的平安跟喜乐。他说他一个下属的太太癌症过世，过去他对这种消息无动于衷的继续工作，可是他去参加他的告别式，主动表示关心。那另外一个下属，他的儿子在读国中，这个下属收入不多，但是呢无法请家教，他就主动掏腰包给他这个下属请了家教。他开始关心他身旁的人。然后这个医生就问他，你的事业呢？他说他事业其实不受什么影响。然后呢，最后呢，这个病人还是问了这个心理教授，他说：“你到底给了我什么药？当然可以左右我可不可以爱人。”他这个心理学教授说：“哎呀，其实呢，我告诉你，我必须诚实告诉你，我给了你维他命而已，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解药。”只是嘛，在这个时刻，这个企业家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他当初给他五颗药，他完全没有吃啊。他拿到这个药的时候呢，他是找了一个药学系的教授来检验这个药到底是什么药。他发现只是最廉价的维他命而已。这个企业家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笨笨的学生了，他知道这只是维他命。他突然醒过来，原来那个励志都在我的心里面。当我励志不爱人的时候，我可以变成一个很冷漠的人。当我愿意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似乎可以去爱别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宗教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会让我们失去爱人的能力，我们会忽略了 别人的需要，我会冷漠以待。当我们愿意去爱人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爱人的能力。第四个，我们会看见宗教的灵会让我们失去调整次序的能力。调整次序的能力，当马可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三节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呢？他说有法利赛人跟几个文士来到，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看见他的门徒里面有几个人是用俗手没有洗的手来吃饭。你会觉得哎呦，怎么吃饭不洗手呢？不是的，他们这个俗手不洗手是出自于宗教条例的洗手，不是一般吃东西要洗干净的洗手，这是必须出自于宗教条例的洗手。但是你知道吗，这种洁净的礼仪啊，只有祭司需要遵守。但是法利赛人把这个洁净，只有祭司才需要遵守了洁净的礼仪，搬到了圣殿之外，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做这种洁净的礼仪。然后呢，他们很害怕，他们法利赛人很害怕他们在外面碰到一些外邦人，他们很害怕在外面碰到污秽的事情，他们回家的时候必定会 洗干净手，用宗教条例的方式来洗手，洗净一切的污秽，远离一切的不洁净。就看见他们对律法是很热心的，本来只要祭司遵守的，他们连自己都来遵守，他们做这个事情超越了这一切的事情。法利赛人呢，也用神来做借口，怎么做呢？他们说他们本来有一笔钱是要供养父母亲的，可是他们说哎，这个钱要奉献给圣殿。而当他们起誓说这一笔钱要奉献给圣殿的时候呢，这个动作叫做割额板。当这个说割额板的时候呢，这个钱就不能做其他的动作，只能奉献给圣殿。他们就跟父母亲说，本来我有钱可以奉养你的，但是我的钱的奉献已经做了割额板，所以很抱歉，我没有钱可以奉养你，你的钱已经我做了割额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变这样的方式变成了不养育父母的借口。因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些宗教人士都默许，因为他们自己也这么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把养育父母亲的钱美其名是奉献给神，但是他们却不养育父母，这大大违背了十诫说要孝敬父母的条例。他们的次序已经颠倒了。法利赛人只注重人有没有洗那个宗教礼仪的手，却没有关心他们人吃饭的需要。他们用这个本来要供养父母的金钱拿去奉献给了圣殿，然后说我要对神敬忠，所以人我只好抱歉了，父母亲我没有办法供养你，你只能自立自强。错了，这次序完全错了，神要我们孝敬父母。另外一个例子，路加福音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37到42节，说在这个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一起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也不洗手，学生不洗手，这个老师也不洗手，他很诧异啊。主耶稣就跟他讲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但是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跟邪恶。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把里面施舍给人，凡物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上帝的事反倒不行的。这原是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其实这个十分之一，他们把薄荷、芸香跟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律法并没有这样规定。在生命记4章22到29节的规定是说，只有土产跟牲畜才需要十分之一。这个芸香、这个薄荷、这个菜蔬是香料，因为香料的数目太少了，其实不需要十分之一。可是法利赛人认为，既然从土里面出来的全部的一切都需要十一奉献，所以他们就把香料 加进去奉献的名单里面。他们对遵行律法非常非常有热忱啊，他们做超过一般人所要做的，甚至更多更多。十一奉献更热忱，洁净的灵更加的热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宗教的灵让我们专注于传统跟规条，甚至本末倒置，让我们忘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应当孝敬父母，我们应当看重人的需要，我们应当来亲近神。可是宗教灵却让我们专注于传统跟规条。有时候传统会变成传统，是有它的时空背景，传统的精神是可以继续被延续的，但是仪式可以做一点更动。但是法利赛人却十分的高举那个仪式，高举每一个传统。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调整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宗教灵会蒙蔽我们的眼睛，会让我们失去调整次序的能力。第五个，这边告诉我们说，宗教的灵会让我们失去认识真理的能力。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会常常看到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马太福音第十九章3-11节，这边的经文谈到耶稣，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问他说：“休妻可不可以？”也就是说，离婚可不可以？来挑战这些事情，不只是离婚这件事情。当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那边法利赛人也抓了一个淫妇来问耶稣说：“我们抓了一个淫妇，这该怎么办呢？用石头打死他吗？还是不用石头打死他？”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法利赛人常常来挑战耶稣，他们的挑战不是真的心里面有这个疑问，这些都是经文的难题，当时候是经文的难题。拿淫妇的例子来讲，那时候如果准许用石头打死，按照摩西律法，行淫的妇人必须用石头打死。如果用石头打死的话，会触犯了罗马帝国的法律，这样是动用私刑。但是如果不要触犯罗马帝国的法律，不用动用私刑，然后说：“哎，先不要用石头丢死。”这些法利赛人就说：“你身为夫子，却没有执行摩西的律法，这样怎么行呢？”耶稣陷入了两难之间。最后我们看见耶稣就说：“那个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这些问题都非常非常的刁钻，这些问题让我们看见宗教的灵让我们只重视圣经的知识、技术、研经的是非对错，好让我们用知识来认识神。我们并不渴慕圣灵，我们并不渴慕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用特会，我们用研经的方式来取代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基督徒，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把研读圣经好像是研究一个学问一样。我必须要说，研读圣经不代表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们头脑里面有，但其实是没有。约翰福音5:39-40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却不肯来到我这边得生命。”这经文告诉我们说，查考圣经不等于得着永生。我们要真实的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把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才能够得到永生。不只是读圣经，不只是研究里面的字义而已，我们要来真的认识神。宗教的灵会让我们很认真读经，但却没有读到心里面，让我们很认真的研读圣经，很大量的读圣经，却没有读到我们的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除去这个宗教的灵，让我们真能够认识神。不好意思，请帮我调整一下我的投影片。那第六个，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被宗教的灵捆绑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更新的能力。在这个经文，马太福音12:22-25，他谈到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的，他又瞎又哑， 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医治他，这个哑巴就能够说话，又能够看见，众人就很惊奇，哇，这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但是法利赛人听见说什么？这个人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我们就看见法利赛人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来诬告，他们来毁谤，他们会怀疑反对新的事物，特别这些事物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反对，他们开始攻击，他们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以外，上帝不会做任何事情，拒绝自己不知道的属灵的现象，这是一种骄傲。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上帝的意见，他们会抵挡神的先知，会假冒说我只顺从神，我不会顺从人。他们会因为嫉妒而攻击别人或攻击领袖，他们用自己来考量而不是整体。当自己的服事比别人好的时候，他们感到很喜乐，当别人的服事的成就比他们更高的时候，他们感觉到沮丧。宗教的灵让我们僵化，没有弹性，让我们没有办法被更新。他们看见别人所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给予祝福，他们没有办法给予那个庆贺，他们只能用仇恨跟攻击跟批评。你知道吗？当耶稣不管行了多少神迹奇事，法利赛人是明明看见的，但是他是不会敬畏耶稣，他们思想没有办法更新。当我们看到会堂的那个枯干的手伸出来被恢复了，瞎眼得看见，瘸腿可以行走，死人复活，他们就商议要来除灭耶稣。如果我们不除去我们心中那个宗教的灵，我们用世上的眼光评论神应该这么做，神不应该那么做，当神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不认耶稣，甚至会想要除掉耶稣。主主帮助我们要保持生命的弹性，要谦卑顺服神，请听圣灵的引导，心意更新而变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法利赛人在当时候是圣经读最多，祷告最多，禁食最多，最盼望弥赛亚来的，他们是最敬虔的一群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把经文系在他们的腰间上，以免忘记了神的教训。可是当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想尽办法要杀掉耶稣。其实不是每一个法利赛人都这么可恶的，你知道吗？约翰福音在第三章出现了尼哥底母，他深夜来找耶稣。还有一个法利赛人，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常常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人叫保罗，他原本也是法利赛人，经历了神大能的翻转，他从一个法利赛人成为跟随耶稣的人。尼哥底母在那一次夜间求道之后，他得着神的话语，以至于在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尼哥底母就明目张胆地跳出来把耶稣的尸体给领得回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宗教的灵所捆绑了，不要被宗教灵所捆绑。你知道吗？在以弗所教会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五节，圣灵对以弗所教会来说，说那个手拿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为他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圣灵来告诉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你做了很多事情，我知道你很忍耐，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忘了你把你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这个起初的爱不是当初信主的那个爱，而是说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爱你却忘记了，你却离弃了。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就是他们有一个宗教的灵啊，他们行为很好， 他们的劳碌，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们辛勤工作，他们开布道会，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们一个犯了一个很重要的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忘了起初的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是不是信主久了之后，我们就忘了神给我们那个起初的爱呢？就是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那个宗教的灵，让我们真实活出那个表里一致的信仰。这最后也是全中文的图，我要跟弟兄姐妹，他说分别为圣不只是道德良善，而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全然反转。当我们说主啊将我分别为圣的时候，不只是你的道德变得高超而已，而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全然的反转。愿神帮助我们，当时宗教的灵来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失去行动的能力，我们会失去认罪的能力，我们失去爱人的能力，我们失去调整次序的能力，失去那个认识真理的能力，失去更新生命更新的能力。愿神除去我们生命当中那宗教的灵，活出那表里一致的信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让我的生命不只是只有表面上的敬虔，主让我里面的内在也真是敬畏神，跟随神，相信神。主啊，你帮助我们，谢谢阿爸父神，我们向你仰望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他，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笑我这不配的人，平心的救。你是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物，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飞行美食，让我敬拜飞行方式，让我不是背靠双手而祷告飞行永恒，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
我们从站立来敬拜神。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笑我这不配的人，平心的救。你是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朽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飞行美食，让我敬拜飞行方式，让我不是背靠双手而祷告飞行永恒，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
主帮助我，让我赞美飞行美食，主让我敬拜飞行方式，让我服侍飞靠双手，让我祷告飞行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由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谢谢主，这歌词就成为我们心中的祷告，让我们真实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的见证。愿我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 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亲自赐福您和您的一家。
喂喂喂喂 test test。
梦婷歌者再调一次音好不好？我想要有一点点回音。汪婷，我们先调歌者的音，再调一次。嗯，没有那个，我想要。磁铁吗？
好。
磁铁，好，没有关系。OK， 来。梦梦可以开了，请看。顺便要调，再调一次乐器的音吗？好吧，都好了吗？你好了吗？好，然后乐恒也好了吗？好，那乐器直接先乐器调音了。默默马上开始哦，第二首歌哦。
冷不冷？
哪是？值得爱。
一道墙。
一道墙。贝斯还没开哦。这个开了吗？
开了，开了。
贝斯开了吗？
主的爱
做能力流到万里，他是光照亮我的生命，清白处高举他的生命。
最后也就可以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也可以，最后啦，最后啊、嗯、没有，因为昨天跟今天唱的不太一样，就是看你想唱什么。因为昨天是足球你现在，足球你现在，足球你现在，对对对，你刚唱六拍超强大，足球你现在，足球你现在，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对啊，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对对对。
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天早上，我们来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以诗篇一百篇来敬拜我们的神。诗篇第一百篇，一起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阿们。在今天早上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将时间交给敬拜团。哈利路亚，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主，我们今天全能全心要来赞美你。主啊，今天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全人全心，主啊，宣告你是我们的全能主。
Yeah. 你主，诚心敬拜你，那神欢呼，那样被高举。
这位神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今天我的眼目在你的面前，不是因为这是一间你喜爱的地方，或是因为有谁你愿意在这里敬拜。主，乃是今天主，我们知道有一条生命的水流，今天释放在这当中，使我们能够留在我们丰盛的生命当中。在启示录22:1-5这样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神兵，我灵歌唱，唱呀唱呀，长老邻里都欢喜，主神灵现在来掌权，一道江河，一道江河。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神兵，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 主神你现在，主神你现在，主神你现在，主神你现在，
举起你的手来宣告，举起你的手来宣告，主神你现在运行在我们的当中，释放他更大的荣耀，更深更深的荣耀，
主神你现在，主神你现在，主神你现在，主神你现在，
主我们宣告，你的神你现在充满在我们当中。来对神说，能不能？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 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
当姐妹继续从头唱的时候，弟兄来祷告，
我
请弟兄来唱，姐妹来祷告。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
我们一起来，我属于你，在宣告，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
我还能有谁。能不能
就让我留在你的头，在你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主啊，能不能让我定睛在你的面前，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头，在你能不能赐我力量。
主啊，你是我的，
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他时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
主的爱，我们再来一次，
主的爱像一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笔，他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主的灵，
主的灵如风吹我心，安慰忧伤破碎的灵，他是我掌管我的心底，亲爱主，愿你从天降临。
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何时与神相遇的呢？但是这个时刻，神更多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他要医治那一切受辱的被辱的得释放，瞎眼的要看见，瘸腿的要行走，要报告耶和华的喜年在我们的当中。这是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面前，你说主，我常常无法自由来到你的面前，我常常感觉到被许多的事情所辖制住，主，我的眼目常常无法定睛在你的面前。但是今天早上他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了。神的灵在屏东进行会，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当中，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着自由了，因为耶和华的喜年就在我们的当中了。我们开口来祷告，有声无声，我们自由来到神的面前。你不想祷告也没关系，你说主啊，我单单把我的心打开，领受你的爱。
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们一起来说，主啊，我属于你，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让我有一个深深的确据，我知道我们不属于任何人，没有任何人能够批判我们的价值，没有任何人能够论断我们的生命，因为主，我知道我们属于你，我们全然属于你。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不是孤儿，我们不是流浪在街头的孩子，不是那流浪在街头的，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深深的确据，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身份，那就是你的儿女。谢谢你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美好的早晨，也将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将我们的信息报告全部都交在天父的手中，愿你来带领。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3:1-12，马太福音的23:1-12，我们一起同声从第一节诵读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的23:1-12，我们一起请。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